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到
三十八节，这是主耶稣在井边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主主动的跟他讲话，后来把福音传给他，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门徒正出去买食物，去买午餐。三十一节，我们来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正开始在逐日讲一个新的系列，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就是多结果子。很喜欢我们多结果子，他说他拣选我们，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使我们的果子长存。我刚刚读的经文跟结果子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刚刚我们读的第三十六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原来主耶稣用的字是果子，就是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果子到永生。虽然看上下文他好像是在讲五谷，所以我们中文这样翻，但是主耶稣用了一个字眼，就是果子。这是今天我的题目，积蓄果子到永生。你知道我们人生在世总是一直在找食物，如果很富足不缺食物，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寻找更珍奇的食物，越奇特越好，有的时候就会要花很多的钱。偶尔有人请我们吃一种东西，吃下去他根据他告诉我们刚刚那一口可能值新台币100块钱，吃的就会觉得就这么咬一口就要那么多钱。人就是这样。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很简单的食物也可以过生活，对不对？像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一位布道家 Charles Finney， 他一生都只吃蔬菜。他没有，他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可是他是 vegetarian， 就是素食主义者。他吃的很简单，可是他活到88岁。所以可能我们吃的很简单也是可以过生活。我的父亲也是这样，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是吃得很简单的人，他从来没有在吃的事情上面难为我的妈妈，或者是看他很专注在这些事上寻找更好吃的东西，或者是上了饭桌以后挑剔饭食，从来没有。他总是吃得很简单。他活到91岁。当然活那么长不一定跟食物有绝对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基因的原因，但是至少他没有因为吃得很简单就身体更不好。所以有时候简单的食物也可以过生活。可是我们人当然不是只需要这样的食物，我们都需要心灵的食物。认识字的人会去看书，你如果从小培养孩子喜欢看书是很好的事，他一辈子都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太无聊，他有书可以看。不认识字的人比较容易进入一些 不一定很好的嗜好里面。其实认识字的也会这样，就是有的人他们的嗜好就是整天在一个方盒子前面坐着，就是看电视。当然现在那个有点落伍了，他们那个方盒子可以带在身边小一点，整天玩他的智慧型手机。有的人一册漫画书在手就可以浑然忘记所有其他的事。以前在台湾比较小朋友才会去看漫画，现在我们跟日本人一样，大人也常常随手一册漫画来看。你知道无论你玩这些电子产品或者是看漫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太需要思考，对吧？尤其你玩那些电脑游戏或者像这一类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现代人训练自己能够快速的做反应。这个时代好像你能够很快速的做反应就高人一等，你似乎就表现得更 smart， 更聪明灵巧，更容易有成就似的。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只专注在能够做更快速的反应上面，我们就不太做生命的思考。这是我们都要留心的一个危机。我相信那个不会真正的取代其他的事。这件事不会完全淹没人类，不会的，总是还有一些有心人，他们不会这样。我记得二十世纪的末了，微软公司的当时的总裁Bill Gates， 他现在还是不是总裁？他让给别人了是吧？我忘了他在一本书里面讲的还是他发表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在公元2005年的时候纸本的书大概就会被淘汰，大家都在读电子书。我当时就不太相信这一件事，事实证明他错了，因为并没有这样，纸本的书仍然受欢迎。就是在年轻人中间，他们真正要读书的时候，读多一点的文字资料，也不见得会喜欢在手机上，在 iPad 上面读这些东西。同样的，我也相信，虽然有这么多的电子的东西，包括网络的东西，这些社群网站虽然这么盛行，我相信人还是会有很基本的需求，想要跟人跟人有当面的沟通。我也相信继续有人愿意思考生命更深的问题，不会只是寻求那些更快速的反应而已。我们都很需要这样，那是真正的心灵的食物，那个也会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其实大自然比你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漫画啦、智慧型手机啦、电视啦，更能够提供心灵的食物，使你经历一种宁静的满足，有的时候一种里面的一种欢愉、一种愉悦、一种快乐，闪烁的光芒的喜乐。试试看，就是现代人也应该这样，不时的找机会、找时间到海边或者山里面去静坐一会儿。你如果有机会到郊外去，不要只是跟人嘻嘻哈哈拍照做很多这些事而已。那些到了郊外仍然低着头看他的手机的人有一点愚蠢。你应该在那边试试看，坐一会儿，凝聚一下内在生命的力量。如果你心里面有创造这些大自然的主，那就更好。如果大自然能带给我们这种安静、欢愉、凝聚的力量，那么神就更能够这样。 你知道用一刻钟与神同在，学习去意识到神在那里，你也在那里，你就安静一会儿，好像没有做什么，可是那样的时间就是一刻钟，也会胜过许多的娱乐。你借着那些娱乐想寻找的心中的快乐跟满足，有可能借着我刚刚讲的方式，你会得着的更丰富更深入。从我认识我的妻子以来，我们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也许有的时候在西方美国或者欧洲，有时候我们就会经过一个教堂，那种古老的教堂，有时候我们会进去看一下。我发现从来没有例外，他每一次一进去，他不会只是去看这个彩色玻璃，看那里的东西，他总是会坐下来安静一会儿。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习惯，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可以试试看这样。我刚从欧洲回来，每一次去瑞士总是会碰到那里漂亮的湖，是欧洲最大的内陆的淡水湖吧，日内瓦湖。虽然湖边也有雪山很漂亮，可是我的妻子总是会过一会儿她就会闭上眼睛， 里面更漂亮，她有时候这样讲。你借着大自然你可以找到一点心灵的食物，可是你如果学会了，你会知道就是在房间里面，你闭上眼睛可以在你里面找到创造大自然的主，你可以找到很美好的心灵的食物。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门徒，主耶稣的门徒刚刚去买了午餐回来，可是主耶稣刚刚做了一件事以后，他好像变得不饿了，他跟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神的儿子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亲自体会了一种食物，在肉身里面可以经历的食物，而且他传达给他的门徒，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但是主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其实主讲这个话之前，他跟门徒都一样，中午了，热渴又饥饿，所以门徒进城去买食物，而且我想他也走路困乏，这也是圣经明确讲的，很有意思，创造宇宙的神也会走路困乏，那是因为他来取了人的肉身，饿渴又困乏，就是那个时候他起来服侍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有需要的人，完了以后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但愿我们都认识这一种食物。他在不方便的时候他服侍了那个妇人，之后他好像不用吃什么，不过我想可能过一会儿门徒吃东西的时候他也许也吃。我们的主一向都尽量跟门徒这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所讲的心灵的食物并不是说你有了就完全不需要再吃肉身的食物，可是你还是觉得有的时候似乎可以不需要，你也一样可以得到满足。但愿我们认识这一件事情。我想到19世纪在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 Dwight Moody， 他出生在乡下一个单亲家庭，贫穷的家庭，他的母亲有了八个小孩，好像他的丈夫就是穆迪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本来想要把孩子有几个送给别人，也不是他想的，别人劝他说你不可能养活这么多孩子，以你一个人，那个时代妇女一般没有在社会上工作，可是那天晚上他读圣经，刚好读到耶利米书49章里面的一段话，那里说你撇下孤儿 寡妇啊，我必养活她，那是神说的。他觉得他的母亲觉得那是上帝对他说话，所以他就没有把孩子送给人，目的是其中一位。可是家里很贫穷，所以他长大一点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到附近的大城市台北，不是台北，在芝加哥，去那里打天下。他有一个目标，他想要赚10万美金。那个时代150年前赚10万美金可能比我们现在1000万台币还多吧。那他也真的能够成功，他是一个这一方面很有才干的人，是最好的 sale， 最好的行销员。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主，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人他总是留意如果有新来的年轻人，他就会传福音给他们。那个时候的芝加哥没有现在这么大了，他看到这个乡下来的年轻人，他像往常一样跟他传福音，给他1块钱美金。他不是用钱笼络他们，可是他要他知道这是神的恩赐，也要知道神爱他让他有深刻的印象。目的就这样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就很想要侍奉主，就跑去跟教会的牧师说我想教主日学。他想他才十几岁不到20岁，他在教会能够服侍什么呢？至少可以服侍小朋友。那个牧师看这个乡巴佬要教主日学，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就跟他说我没有孩子给你教，你要教主日学要自己去找孩子他也听不出来牧师是用这个方式辞他敷衍他，他就去找孩子。后来他孩子越来越多，以后他有一个1000人的主日学，所以他如果去做生意应该是会成功的那有一次他找了一些老师来，有一次他的一个老师得了肺病，肺结核，那个时代肺结核等于是绝症所以他不能够再教小朋友当他需要回到家里面去，回到他的家乡，等于是等死。穆迪去看他，他告诉穆迪说我心里面只剩下一个让我觉得遗憾的事情，就是我班上还有学生还没有真的认识主然后他有意做一件事，穆迪就陪他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戴着口罩，那个时代可能对于传染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很完全的知识的来，不过大概主也保守，因为没有听说后来他的小朋友有谁感染一样的疾病。无论怎么样，他一个一个去探望那些小朋友，其实也不是小朋友的，是差不多要青少年了，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一个带他们信主。到最后一个完了以后，他觉得那个老师觉得他在地上的工作责任已了，所以那些小朋友到火车站去送他。当那个老师跟他们等于是永别，将来在天上要再见面的时候，穆迪从那里回去，他后来告诉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尝到了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的喜乐。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不再想要赚10万美金，他只想要赢取人的灵魂。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找到这种真实的心灵的食物，也许对你来讲有点陌生，可是那是值得追寻的。如果地上的财富有那么多人费尽心力花时间去追寻，这个心灵的食物绝对更值得你花功夫付代价去追寻的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认识过这一件事。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主，我就成为神的国蛮好的一个业务员很自然的我就想跟人家分享福音写信给我母亲的时候就开始跟她传福音遇见的人我们就给他传福音。当然最优先就是那时候我在学校读书，在大一的新生， 跟我班上的同学传福音。嗯，我班上的同学应该多半的同学我都给他们传过福音。去年有一次我们有同学会，其中有一个同学跟我说我没有跟他讲过福音。我比较觉得他有可能忘记了。不过接着同学会还有机会再听一次我的见证，所以我也弥补了当时的缺憾。所以我的同学们，如果有人后来信了主，现在我班上当时我们30个同学左右，应该超过一半是基督徒，他们分散在各地。最近几年比较多人回到台湾，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北美。他们如果信了主，他们总是会想到我，因为他们都记得我跟他们传过福音。其中有一位同学，我很多年没有见面，没有联络，最近借着我们同学会联络上我。他没有，我们没有见面，他还是在美国，他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是很杰出的科学家，我们的液晶叫做 LCD 是不是？液晶荧幕、液晶电视，有很多的东西是他研发的、研究的。他光 LCD 大概就有上百种专利吧。那是我的同学而已，以他为荣。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后来才信主的啊，最近跟我联络。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传福音给人，有的人当场跟我们信主决志，有的人撒下了福音种子，后来到了北美，他们在那边信主，在其中我们得着极大的满足。你知道服事主撒出美好的种子是多么奇妙、多么宝贵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事。这是主所说的，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是长存的果子，比这世上你追寻到的任何东西都更长存，更有永恒的价值。跟穆迪同一个时代，有一个他的同工叫做 R.A. Torrey， 有时候翻译作陶瑞，有时候翻译作刀雷。曾经是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也是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又是一个作家，所以他留下一些他的奖章或者作品，他的著作留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他的故事。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神学家。有一天他参加穆迪的聚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穆迪，他被这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神的仆人所吸引。我刚已经告诉你，穆迪出自一个很贫穷乡下的家庭，他没读什么书。他布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会批评他说文法说错了，就是英文不太好。他的回应也很典型，他说很好，你英文讲的比我好，但愿你也一样更多被神使用。可是这个Torrey 这个神学家，听这个没有读什么书的神的仆人在那边布道，他被他吸引，所以会后就请教他怎么样可以领人归主。穆迪就稍微教导他之后就跟他说，现在就这么去做吧，就这样。R.A. Torrey 做了一个回应，就这样去做。但是我们也是这样，你不会吗？你在聚会中听得到，你不会觉得就是要这样去做吗？我们当年都是这样，我们在聚会中听到，好像海绵一样努力的吸收所有能够听得进去、听得明白的，然后觉得那就是我们的道路。神的话不是我们的道路吗？对不对？那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吧？那是我们 的道路。那阿瑞托里就是这样，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地方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然后他在聚会中就看见有一个小姐在那里来参加聚会，那是以前他在舞厅常常遇见的一个小姐，不是在舞厅工作的人了，也是跟他一样常常去跳舞。这个阿瑞托里他 他这样更多的遇见主之前，可能在那个时代吧，他觉得那是上层社会的人做的事，一方面做一个基督徒，一方面做一个学者，一方面也有像这样的娱乐。可是现在他的心被另外一件事情迷住了，那当他看到那个在舞厅中也会遇见的小姐的时候，他心里就想，他对自己说，你已经预备好要传福音给他吗？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以前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别的事，可是他预备好，因为穆迪这样教导他说，现在你就这样去做吧，他就真的这样去做。他就过去跟他说， Miss Smith， 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希望你也能够这样。然后他跟他谈话，后来就在那里他跟 R.A. Torrey 一起跪下来祷告，接受了主。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刚刚讲的，都熟悉这种场景，也就是你都经验过，像我当年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过的一样，传福音给人，然后当场引他祷告接受主得救。后来这个小姐这样讲，她说当时 Torrey 跟她谈话的时候，她心里在想说，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拯救这个我以前认识的 Torrey，那他应该可以拯救任何人。意思是这个人一点都不像应该要成为一个宗教迷似的。那个是后来在世界各地被神重用的这个 R.A. Torrey 所结的第一个果子。他自己这样讲，他说那天下午当我离开教堂的时候，在阳光中似乎另外有一道更美好的光芒四面照耀着，仿佛就是地上的花草都显得分外的美丽，似乎这个旧世界所有的事都改变了。是我们应该要经历这个。主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但愿我们都要经验这一件事，而且常常再来经验这个心灵的食物。主讲完这个话以后，接下去他教导门徒一件顶要紧的事，他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这是一个命令，你知道这是主另外一个命令，他不是问我们看到什么，他是要你去看，你要刻意的去看。他说你这样去看的话，你将要发现田里面的庄稼已经熟了，原来主用的是一个当时很普通的描写的方式，他说你会看见庄稼已经发白了，发白了。我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庄稼，小麦、大麦。请坐，那里有空位。好像麦子成熟的时候应该变成金黄色吧。不过他讲发白大概对的，我曾经在欧洲看过一种麦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麦子，我们路边就可以摘下来把壳剥掉，当然这样吃不好吃了，可是也可以吃的，所以我有点明白主耶稣的门徒曾经在路边就掐麦穗来吃，对不对？那个成熟的时候看起来整个田是蛮白的，所以也许是像这样。主说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显然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门徒就顺着主的手势看一看，可能有的门徒就皱一下眉头，或者满脸狐疑，因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因为当时显然并不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主平常用现成的景观成为他的教材，可是那一刻他好像跟门徒眼睛看见的不太一样，他所说的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庄稼熟了的时候。所以主跟他们说明，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只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所以门徒那个时候正在又饥又渴又疲乏的时候，我想人在那种时候很难感觉到上帝在做什么伟大的工作。那是因为我们先存的观念，如果你的心就是像这样，你一旦饿你想的就是要吃，你一旦渴你想的就是有饮料，你一旦疲倦你想的就是怎么样可以休息，那么充满在你脑海的是这个东西，你的眼睛看的大概也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心里面先存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看到什么，对不对？有一对夫妻去，那个先生要去听一个专业的演讲，妻子陪他去。丈夫听完回来以后，他觉得那个讲员讲得很好，开始跟他太太讨论，刚刚讲的内容。他太太听了一会儿，就做回应，那个回应让他先生有点不愉快，因为那个回应是这样的。他太太说，不晓得那个讲员的妻子，因为那讲员妻子也在，那讲员妻子那条围巾不晓得在哪里买的，他关心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心里面存着什么，你关心什么，你眼睛看到的就会是什么，对不对？主说这个话的时候，确实从眼睛看起来那不是收割的时候，但是主用这个比喻要门徒明白，你看见眼睛看见的样子不一定是真实的光景。你看见人的样子有可能不会觉得这是结果子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跟我班上同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可以收成的样子，没有。我们都每一次都需要深呼吸一下，鼓起勇气才有办法跟任何一个同学讲话，你知道吧，谈到福音。可是我用过三十几次这种勇气，因为我班上有三十几个同学，在不同的时候我找到机会跟他们谈。那就是主所说的，他想要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看见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主很清楚的讲，他说，你们岂不说，你们难道不会这样说吗？我们的心都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心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有一些先存的观念，有许多我们视为当然的观念，一旦来到主的光中就有可能需要接受矫正。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你不要停止学习，你不要常常用你已经有的东西在评论，在断定事情。你只要留意你自己，你如果周围看的东西经常浮现在你里面的，就是对这个东西，对这个现象，对那个人说的话，对这个人做的事有一些评论，有一些你的看法，你最好小心，你有可能在停止学习。我们其实应该经常在观察，包括那些好像我们看起来不是很能了解或者不是很以为然的事，从那里面有可能有神想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事情上学习，对不对？你不要停止学习这些事。我们有许多视为当然的观念，常常要在神的光中得着修正的。在这个结果子的事上也是这样。你知道我多年来侍奉主，有好多次有这种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也许是他的父亲，他的家人比较多是父亲生病住院，很希望我们去看他，可是又很犹豫我们去看他。为什么呢？他们从小就在父亲很严厉的威权底下长大，他们深信牧师去看他父亲一定会被他父亲羞辱，或者是骂一顿，或者赶出去。有的人干脆就不要我们去，根本不跟我们讲。有的跟我们讲，但是希望有带着这种迟疑，带着这种担心，甚至跟你讲以后叫你说你还是不要去看比较好。 我跟你说，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听从那些弟兄姊妹的话。虽然我平常很顺服，尽量听从别人讲的话，可是这件事我一向都不太听他们的话。对我来讲，一定不是这样的。而且被他的父亲骂一顿，赶出去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嗯。弟兄姊妹，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因为这样被赶出去的，从来没有。每一次一去，情况就跟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告诉我的完全两码子事。嗯，你应该要尝试认识这一件事，这是主教告诉我们的。你们岂不说，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但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愿意举目向前观看，看到，一直看到神改变你的心，神给你新的眼光。就像当年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我们中文翻得很简单，其实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我观看再观看，直看到有宝座设立。所以你不要羡慕人家看见异象，那是因为他想要看见，他想要往那个方向看，他不用自己的眼光看。你一样可以在那里参加聚会，东张西望，或者看看别人，或者一个人起来讲话，或者是一个诗歌，你可以有自己的评论。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无论遇见四维是怎么样，他们在他们心灵的眼睛总要一直看到，最后他们看到的是神跟他的旨意跟他的心意。你也可以这样，神预备好要我们看见这些，他自己说的，神儿子在地上就说的，他说你们岂不说，你们心里可以有这种想法，可以有那种想法，可是主说不是的，如果你举目向前观看，就会发现庄稼发白了，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很遗憾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圣徒特别从国外回来，因为他父亲生蛮严重的疾病，医生说他只剩下半年好活，所以他回来也希望传福音给他父亲，他来找我，我们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我给他一个东西，要他给他的父亲撒一点福音的种子。可是这位圣徒他觉得他的父亲好像还没有预备好，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样开始。过去他的父亲对这些都很排斥的，然后其实我完全了解那个，我刚刚已经告诉你，我面对我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样，并没有打开一个门，那个人已经在那里，我怎么样行可以得救？我没有一个同学是这样的，我每一个都需要鼓起勇气，然后想办法切入一个话题，刚开始讲的几句话都很生硬的，可是你就是要讲，就是这样。很可惜那位圣徒他没有听我的建议，他多单言，连我请他交给他父亲的就是普通的东西，他父亲可能会喜欢的东西，要撒一点福音种子，他都还来不及给他，就在他刚回来几天内，忽然他父亲在医生意料之外大出血就过世了。原来医生说他可以再活半年了。我们不知道这些事，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学习把眼目从看起来那些一目了然的光景里面转移，举目观看，直到看见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主紧接着在这里说，有人撒种，有人收割，都可以一同快乐。也就是说，你去做这些事，你不需要以为一定要收割。有的时候你只是撒一点种子啊，那是有意义的。你即使没有立刻看到美好的收成，还是要去撒出美好的种子。所罗门用智慧劝导我们这一件事，也许我们可以看在传道书十一章，在诗篇的后面，传道书箴言，然后 诗篇箴言，然后传道书，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好，记得啊，他意思就是说，任的时候，像保罗说的，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去传道做见证。早上杀，晚上杀，都可以。找到机会就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所以在第四节这样说，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来跟我读一次：“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人就是这样。所罗门跟主讲的话一样，人看外貌，凭自己来判断。可是你要知道，神的道在深海中，就是诗篇里面说的话，有的时候不是像你以为的走过一定有踪迹可寻，对吧？船经过海之后一小段时间你看得出来有船经过，过一阵子又就没有了，不像地上车子走过一样。所以诗篇里面用很传神的话来讲说，你的道路在深海中，神的作为是难以测量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举目看，我们只看外貌，只凭我们的想法，我们都会觉得不是收割的时候。只有当你真的去做，就像穆迪对 Tory 讲，就这样去做吧，然后就去做，而不是说可是，好吗？我希望今天聚会完了以后，你就带着这个态度，就是去做，你就会有机会发现庄稼已经熟了。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心里很火热也很渴慕。当时我所在的教会无论有什么聚会我都参加，他们如果报告有一个东西我也会尽量参加。他们我后来得到一个资讯，他们要在我们春假的时候办四天的一个传福音的训练，是学院传道会的同工来讲属灵的四个定律。大学生大二的学生遇见春假差不多是最近吧，过一阵子。现在的学生有没有春假？我们那时候有春假，
有
现在还是有。那我们去选择参加那个训练，那个带给我很大的祝福。我们有四个早上在那个时候的台北会幕堂，因为那个时候宣传大会的总干事是在那里牧会的，你就借用那个地方，那边受四律的训练，他们教导我们属灵四个定律。我在这多年来我们在这边传福音教导传福音也都是从这个开始。然后前三天下午早上在那边受训练，下午他们就带我们到台北火车站去，旧的台北火车站叫我们只要看见有人在那等车，旁边有一个空位我们就会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先对旁边人笑一笑，对吧？友善一下嘛。你坐定以后看看，如果没有什么客观要去排除的事情的话，就拿出四律来，拿一支铅笔就我去说。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多半的人都说没有啊，你就开始给他讲，一个人大概花个10到15分钟吧。我想今天有一些人会觉得那样怎么可能带人信主，可是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三个下午我大概跟10个人或者是超过10个人谈福音吧，有超过一半的人跟我祷告接受主，就是到祷告接受主，而且他们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其中至少有3位后来我们还跟踪了几个月，他们有介绍他们去教会。所以有可能我们的问题是 没有像偷了一样就这样去做。当然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说你这样去做遇见每一个人都是预备好了的立刻就可以收成，没有，因为他告诉我们有的人你只是撒种，也有的人是 收成，可是你可以一同快乐。事实上你知道上帝造的各种庄稼它熟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不对？各种植物它们生长的时期长短也不一定一样，在人身上也是这样，有一些你需要忍耐等候。有的时候你可以立刻看见人预备好了要信主。我再给你讲我初侍奉主的时候的经历，我们以前可能讲过不止一次。我刚开始服侍主在宜兰罗东，后来我们把教堂有一两年我们搬到比罗东镇还要更乡下一点的地方，广兴村，那是东山乡的广兴村，在那边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有一天我的妻子觉得神带领我们要去格岭的一个村子去布道，我们就带着器材，我们自己写的诗歌，那时候没有投影机，还有一个小的手提麦克风，有一些耶稣的画像的挂图。到了那边我们发现最合适传福音的地方就是庙前面那个广场，我们就开始背对着庙就向着那个广场就布道，马上就有一些孩子围过来，我们在那里唱诗歌嘛，那当然就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唱啊，那些小孩子也会跟进来，大人多半是远远的看一下指指点点一下。可是我们开始不久，从我后面就从庙的后面就走出来一个大概60岁的先生，那时候我觉得是老先生了，现在跟我一样差不多一样年纪，他牵着脚踏车走出来，然后他就停在那边，然后就在我们旁边一直听到结束，完了以后他就主动过来跟我们说他要信耶稣。那后来我们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儿子应该是那个庙的类似庙祝或者像这样的人，可他儿子对他并不好，那可是他过去有一个朋友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人很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立刻收成，其实是别人撒过福音的种子，对不对？我因为很多年这样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你撒福音的种子是有价值的，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一件事。后来这个老弟兄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了好几年，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在那个村子布道传福音，我们并不知道会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就尽力的做，我们聚会人不多。30年后我有机会知道当时我们撒的其中一个种子居然结出果子来，是我们都一直不知道的。有一天尤文雄弟兄给我打电话，提到一个人是罗东长老教会的一个弟兄，刚刚被选为执事，他想要跟我联络。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村子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有儿童主日学，有一个小男孩10岁的小男孩来了，他是那个村子里面唯一的一个小诊所的医生的儿子，他来了几次的主日学，他爸爸不让他再来，他就没有再来。可是他撒下了有福音的种子撒在他的里面，他长大的过程里面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被选为执事，他不记得传福音给他的是谁，只记得一对夫妻，当然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可是他一直放在心上想要知道。后来刚好尤弟兄给了他一本我们的书，后面有我们两个人照片跟简介，他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人，所以跟我们联络。所以有的时候你撒的种子神给你这样的喜乐，在多年以后看见收成，可是有一些神没有让我们看见，因为有别人收成。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不是吗？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可以往前面一点，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些事情都要显明出来。你真正撒过种子，你可以忘记，可是那个地土不会忘记，一定会长出来的，对吧？嗯。你知道我们不够经验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活在宴乐当中，我们没有警醒祷告，或者我们像摩亚一样懒惰为耶和华行事，或者有的人陷在世俗的思虑里面，所以你看不见庄稼熟了，也许你也没有兴趣。有时候甚至主教你看见了，或者有一个需要摆在你面前，问题是你没有预备好，你不知道怎么样撒下福音的种子，你没有预备好要成为一个撒种的人，也没有预备好要成为一个收割的人。你想一个农夫如果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聊天抬杠，田里面庄稼会自然生长吗？当然不会。主说要举目向天观看，你如果想要积蓄果子直到永生，你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我知道我们在讲这一年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题目讲多结果子，我们会多一点讲到我们结的生命的果子，可是我在这个第二篇这一系列第二篇的信息，我就要大家知道我们不只是结生命的果子，我们也应该结出灵魂的果子来，对吧？这两个是并行的。新的一年好不好，我们都振作起来，挺起胸，抬起你的手，听主的声音，举目向天观看，你要关心这一件事，而且要想办法预备好，要很愿意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来找我们，我们会尽量帮助你。我们教会的网站也有一些过去训练的课程，在上面你都可以看到。像好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弟兄，他不在我们这里聚会，他平常比较多在中国工作，他回来特别找我，他想要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给他自己的家人，因为他曾经把他的岳父岳母带到我们中间来信主，可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想要传福音给他。我很喜欢教导人这些事，因为他们主动来问，他想要知道。然后你就从你身旁的人开始吧，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曾经在我们的青少年团契，他们请我们去讲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我一定给他们功课的，我不会只是做这种训练，像当年人家训练我们一样。他们中间有一些孩子，他们真的就去做，就发现他们看见的事跟我们教导他们的是一样的。只要去做，你一定会发现看见一些神所做的工作。你要对自己说，那是发白的庄稼。我刚刚告诉你，那一年春假我不是参加四律的训练吗？最后一天第四天中午结束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望，我觉得我要也要这样跟我的家人传福音。之前我已经跟他们传，可是我就有一个更深的渴望。那时候春假只剩下一天，第二天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回，从台北回台中的家去，因为只剩下一天。结果回到我住的地方，我收到一封信，是我那个宝贵的弟弟写给我的，你们都认识他的，我那个弟弟。他有史以来第一次给我写信，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他信上的意思大概就是，大哥，他觉得生命很空虚，他那时候是国中生，他想要知道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写那封信，可是那就够了，对不对？我觉得是主的印证，主的带领，我就回去。就我有五个兄弟姐妹，一个一个找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很乖，都跟我决志信主。不过他们每一个各自还有一些路要走。至少其中有一位，我有一个小妹，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偶然问她说：“哎，你怎么信主的？”她就有点奇怪问我说：“你不记得那个时候你回来跟我谈四律，我就信主了。”可是我的家人不是每一个人那样决志以后就一直走上这个参加聚会信仰的坦途。其中有一位我姐姐，我在
大学毕业的时候，快要去当兵前几天，有一天中午我有点去休息，醒过来的时候，我记得刚刚好像在梦中，我那个姐姐跟我提到她的需要，然后我一醒过来就有一首诗歌的一句话在我心里面。其实我完全不会唱那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我们的宣道士也有，叫做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就是照亮你所在的角落。我觉得是主的意思要我更多的跟他谈，所以我就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做，你就会看见主会接手，主一定会做工的。新的一年振作起来吧，就这样去做好不好？主应许收割人要得工价，要得心灵的食物，要充满喜乐，要得到满足，要积蓄五谷到永生，或者说积蓄果子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你不要也来享受这个快乐吗？那是真正的快乐。而且我知道那个不是疯一下子的东西，因为我已经经历这个四十几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市场店里面买来的水果固然很好，在自家能够摘到果子不是更好吗？你跟着弟兄姊妹去探望，去野外布道，很好，很好的操练。可是你自己个别的去给人传福音，来看到果子，你会发现呢很不一样。庄稼熟了，要积蓄果子到永生，也可以包括我们生命的果子，当然。所以不要等过一阵子再对付你的脾气，好不好？如果新的一年你发现你也还有脾气要对付，你还不够结出温柔的果子、恩慈的果子，你难道还要等更合适的时机吗？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个时候为着你，我知道我自己有经验，有一些东西常年缠累着你，你对付不是立刻解决，可是你继续的放在心上，继续为这些祷告学习，总有一个时候会来到。 It's your time， 那是你的时间，你的时刻一定会来到。可是你不要等到未来，那个时刻有可能就是现在。如果你愿意现在举目观看，现在就是时候。你岂不说到收割还有四个月吗？只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你要发现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神的儿子说的话。不要等过一阵再对付你的脾气，不要等过一阵才要修复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或者解决一项缠绕你的罪。很可能你应该从今天开始下决心，我要好好的对待我的妻子，不要再让她不愉快，不要再苦待她。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你也不要等着过一阵子再这样做，过一阵子我就可以好好聚会。当你有这个念头要聚会的时候，一定那就是你的时候。不要等过一阵子。神的儿子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你只要付诸行动，就会看见神的预备安排跟帮助。我们所推荐的产品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地方的考验。无论我们的对手拿出多么炫人眼目的产品，总会有人会认得真实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这世界提供了多少东西，男主人信靠主，你一定会遇见有人认得出什么是真实美好的事物。听懂我说什么？一定会的。 但愿在这个奇妙的季节里面，我们都听见庄稼的主的声音，举目向田观看，来看见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而且顺从主的差遣去收庄稼。今天就起来刨挖你的园子，捡去石头，摘下上等的葡萄，圈上篱笆，盖个守望楼，定义要得到佳美的果子。主一定会拉你一把的，他一直在旁边预备着。对，现在就是蒙福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06首。